对，二之
他
声
对
皇
以色列，对那个以色列，爱呀、啊，就是说那个背弃啊，他们去敬其他的神呐、啊，拜其他的神呐、啊，这是我们的神最不允许的。前面那个律法书的时候已经说了嘛，对不对？他那这些人就这那个神三番五次好多找那个就是先知，都把他们叫不回来。这神的生气的管教，人家不是签的那个第六章不是说嘛，他打你啊，思念你的过后呢，他要医治你，打伤你过后他要残酷你。说是不是说要棒子把你给打死喽？呀，心头又疼又疼，又爱又恨。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悖逆者就这个样子啊！还有最后不是说了，那个以法莲呐、啊，我怎么舍弃你啊？以色列啊，我怎么能够离弃你啊？就说后头的时候，神就是说管的他，他不再用那个发烈怒的来对待他们了，为什么呢？他说我是神，不是人，因此好多时候还原谅了他们。啊，我觉得我们的神太好了，真的。对，我们这些就是说，一代一而再，再而三的那个悖逆，那个就是犯错，那个就是他都能够原谅。他但是要管教，如果不管教就不是他儿子喽，不管教就是私生子喽。他要管教，爱戴至深了就管戴至严。真的希望我们能够顺服他，能够真正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来跟随他，与他同行。但是我们往往毫不自觉的，像我们来说，有时候不自觉的，不是又犯罪了，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神都原谅我们，赦免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改正。所以说，我们也要经常的，那个思量我们，我们不能够继续的犯罪，应该真的顺服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神，是他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他。所以说，我们每时每刻都要思想，想我们不能够继续再犯罪，不能够离开神，因为神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所仰望的。我们一切都要仰望神，靠神得胜。哎，我就说这点吧。
好，谢谢汪妈妈，那真气很足，所以汪就总结一下汪妈妈的领受就是，神爱我们，爱的愈深，管的就愈严，他打伤他也必残酷，他管教，他也会医治。所以我们要常常能够思想神的恩典。好，谢谢汪妈妈。我照着这个屏幕上的次序，那个我就照着顺时针的次序吧。下面应该是那文清是不是？文清
这
在
么
吗？
快就等到我了，其实我想的跟万万说也基本上差不多吧。那个我就想，特别说一下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吧。他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明白什么事呢？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即使我们犯了罪，一而再，再而三，只要我们悔改，我们就可以还是可以得到神的祝福。他说：“谁是通达人呢？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所以呢，我们是因为我们本来是罪人嘛，这个不犯罪是不可能的，因为我的罪性已经决定这样了。因为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义人，除了耶稣以外，所以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真的犯罪了，不要完全失去信心，不要自暴自弃， 神还是会把我们救回来的，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和神对我们的复兴。当然如果有人说啊，我真的不信神了，那也他当然他不可能悔改回来，对不对？所以我也只能说我向神祷告，不要让我在这个信心全部丧失，虽然我们走向这个成圣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有高有低的，但是我们也相信，因为神如果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们的孩子，他也不会放弃我们，不会也是不离不弃的。那么对于我自己来说，我的感觉就是说虽然已经神不会放弃我，但是我也不能就是说这个叫什么说呢，一而再再三再而三的就是说放任自己。那我们怎么样做到怎么做我们自己应该做的，就是简单的就是顺服信靠顺服。我相信也是很多弟兄里面可能学到的功课啊，从你们的经验觉得也是这样的。那么上次我今天稍微小一点咱讲到还讲到这个顺服，对吧？这个做选择，那是不是很吃亏？有的时候肯定是这样的，你要顺服的话你肯定要有牺牲，对不对？那么这个牺牲可以说小到放下自己的话语权，或者说放下自己意见，你去服从我们教会领袖的意见，对不对？放下自己自己的这个时间去看电影，或者说放下自己的时间去游玩，那么你也可以多一点时间跟主亲近。这也就是说你要顺服必然要付出代价，要付出代价那肯定是很多时候是不舒服的，或者说你很痛苦的，或者说你必须要舍，对，舍完以后你才能得，对不对？如果你不顺服的话，那你当然肯定是不但不能得到这个主的更好的祝福，而且也做不到很好的这个见证，应该这么说。说的白一点，你说你不顺服，你难道不付代价吗？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要想的多一点的话，你付的代价可能更大，因为你的结局就是永远没有头可回了。我的最后总结一下，就是说我相信，我们相信耶和华的爱耶和华的道路是正直的。我们只能求主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在即使遇见困难没有困难，在这个在我们这个美国这么好的这个条件下面，我们更应该在这个主的道路上行走，顺服主依靠主。我就说这些吧。
好，谢谢文清。他领受是说第十四章第九节，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鼓励我们都做智慧人做通达人。非常欣赏，就说是我们顺服要付代价，要牺牲自己的时间，放下自己的意见，甚至在有些宣教士舍弃自己的生命。
对，
鼓励代价更大，因为在软文里面那个我们会丢失很多的祝福。那刚才万妈妈的是她分享的是这个第六章的第几集，那个第六章，我看对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成果。好，谢谢两位的分享。那照着我的屏幕上的次序，下面是锁业。
等一下啊。
停了，你们两个一起就可以，你们两口子一起。
我没有什么分享的，我想我就略过吧。我问问索燕。
我想分享的是何西阿书十一章的一句话，第八节：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呀，我怎能弃绝你？我就在想，其实上帝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心里肯定是非常生气的，但是又很无奈，但是他又是蛮有爱的， 因为他没有爱，他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然后这时候呢，我就想起来前两天我看那个朋友圈嘛，我就看到我有一个同事，以前的一个同事，他那个儿子反正是特别调皮，他就写了一句默念三遍自己亲生的亲生的亲生的。然后我就想到他这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呀，包括我们这包括以色列人也是，他是上帝自己亲生的孩子啊，他就是再不听话，再让父母心寒，但是父母是爱他的，都会原谅他。你说我们做家长的经常孩子不听话，你说心里有多难过，自己为孩子付出这么多，他们却不肯哪怕牺牲自己的一点点，自己心里多心寒。但是还作为父母，就像上帝对于我们，就对于我们，对于以色列一样，他还是有爱，他再不能说哀其不幸，他怒其不争吧，但是也类似，但是我们还是会原谅他们。所以呀，这就是我想分享的这些，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的。嗯呀，就是这样。
嗯，好，谢谢所愿分享的是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八节，以法莲娜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我怎能拒绝你。我讲他的朋友，哇，那个父母很生气的时候就说，是我亲生的，我怎么能够不原谅我的孩子呢。我想起其实我小时候跟我弟弟，我们俩是特别调皮，我差不多每两天或者三天就会到我家告状，那个话说是干净的。我想就不要脸，没有问过我爸爸妈妈他们那时候怎么想的，以后有机会问问他们。再下来是学彩。
抱歉啊，稍等一下啊，我稍等。
梦小孩。
对。那要不郑云先，学才三个孩子需要照顾。
抱歉，要不你们先，我有点事儿。
好好好，那郑云听得见吗？掉线了。那朱丹在吗？
我吗？
对，
对不起，我没开那个什么。
郑云你先说。
没事，你说吧，没关系。
你先。
刚才没开那个喇叭。
郑云先，不用客气。
行，我准备的也没有怎么准备，就是跟所愿是一个章节，也没有特别需要补充的。我觉得所愿说的已经很好。对，就是说，而且这个我联系到另外一章，就是何西阿书的第五章十四节，就是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这个就算是就是说这种当这个人犯罪离弃神的时候，神的那种伤心嘛，就是说体现出来。然后呢，同时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章节，就是刚才所愿说的那个，以法莲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我怎能弃绝你，我回心转意，我的恋爱大大发动。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这种爱，即使是神来惩罚这些人，我觉得他心里边也是就像所愿说的是，就说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似的一样，他不是出于一种恨，而是出于一种更深层的爱。到最后 他不管用什么奇妙的方式都可以用把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挽回，最后都能归向耶和华。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平时做事情的时候也要不断的来反省自己，要顺从神，就是说不要总是对神失去信心。我们要相信神的大爱，不管怎样我们到最后总是会归向他，顺从他。嗯，就简单的补充这一点吧。
嗯，
谢谢。
谢谢郑敏，他把两节经文放在一起，一个是五章十四节，神说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然后十一章八节，这就让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让我们看见，有那种张力在的地方。一方面呢，以法莲他作为以色列的代表，以色列人不断的犯罪，神的百姓不断的犯罪，让神非常的伤心，非常的气愤。可是另外一方面，哎，以法莲以色列又是神所拣选的，又是神所爱的。那就像做我们对做父母的，对孩子如果淘气，孩子如果背逆，做父母的一方面非常的伤心恨极不争，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又总是不肯舍弃，因为是自己所生的，不是别人的孩子。所以这个就看见这种爱在那地方所带来的这个张力。有时候那真正的爱他一定会有人牺牲在里面，一定会感到心疼，一定会有人。好，下面我看是不是那个冯妈妈呢？
我妈可能她说她讲不好，我来讲吧。我来说，就是我感觉也没哪章节，但是它的开篇是我很就是说让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那让我非常 shock， 对吧？我觉得每个人都会非常的那个震惊。然后读到后面我就感觉也是给我们的触动也是很大。我觉得两点，第一个，我觉得就是神在这里说的行淫，实际上就是讲的一个忠诚，对他就是对拜假神啊，不依靠神啊，依靠人啊，这些就是他觉得这就是行淫。那我是感觉就是像对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在我们就中国人啊，或者说亚洲人嘛，我们在上一代对行淫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看的就是大的。可能在潜意识比好像比小偷小摸啊或什么的更觉得可恶，更觉得好像那种觉得好像罪好像更深重那种感觉。所以就是读到这我就觉得神把就拜假神还就是拜假神的话，就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自己不拜假神不是拜假神，比如说，但是他另外一种情况他就不依靠神，比如说他去那个里面讲了很多次他去求救亚述求救埃及，对吧？那就是说他不仅拜假神，还是还有一个情况就不依靠神，他神都认为这是行淫。那我就觉得对我们来说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警醒，就是说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就是这个罪在神的面前有多大。我觉得这就是这何西阿书就看的就写，我就对我们的震惊是很大的，就对我们的就是什么震撼很大的，就觉得哦这就等于是行淫。所以我们就觉得应该就是真的是要时刻的警醒啊。还有一点就从这件事情上我就感觉啊，就是像我们就是亚裔人，如果说不管是男的女的对行淫的人好像都是那种很唾弃的啊。我想男的话 不会像荷西啊去娶一个淫妇，对吧？女的话可能也不会让自己的儿子去娶一个淫妇。那就说明什么？神对我们是多么的爱，这个爱真的是超过我们人能够可达的这种爱。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讲神爱我们，我是感觉我们不能够用那种我们人之间彼此的爱来去想象那个神的爱，神的爱真的高于我们的爱。所以呢，我觉得这两点对我非常，就是荷西阿书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得着吧，就这些。
谢谢朱丹姐的分享。那就说前面神让荷西阿先知做的事情给我们震撼非常大，让荷西阿先知娶淫妇为妻，特别是在东方，我说可能是我们父辈到我们这一代对这个婚姻的圣洁看得还重，那可能到了现在不知道了，现在的情况也变了，那不会有人会愿意娶淫妇，那做父母的那你不会让你的孩子去走，就是吧，这个不管是挑媳妇儿啊挑女婿，那都一定会注重这个人品，这个毫无疑问的。神让荷西阿先知做这样的一个牺牲，其实是先知是的，其实代表预表什么的，预表的说神我们的主是以这样牺牲的爱来爱我们。确实是好事好事，好不容易，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震撼。好，谢谢朱丹姐。那学才现在准备好了吗？
哦，我回来了。
好。
其实我觉得我非常的同意这个万奶奶讲的，还有这前面这几位弟兄姊妹说的，我就觉得就是荷西阿书六章一节说过，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神把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罪展示出来，不是为了让我们羞辱我们，而是为了真的是为了救治我们，让我们和神的关系更亲近一层。就让我想到了我和我的孩子之间，我总是批评他们，说他们这儿有错那儿有错，我说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批评他们，而是为了希望他们在家里头暴露出这各种各样的缺点，然后呢他们出来的时候就不会犯着同样的错。就是说可能他今天犯的这个错是这样的，明天他就不会犯同类型的更大的错，我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但问题是我做父母的，我跟我自己孩子说话的时候，可能我的孩子就对我有抵触的情绪，所以我也想到了我以前是怎么做的。我的父母，我就想到了我的父母在我小的时候也用同样的话来说过我，所以我就想这个人真是，我们的罪心和罪性真的是彻彻底底的存在的，这个人类的历史真是一个螺旋式的一个上升，不断的在重复以前前人犯的罪犯的错。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很感谢神，神明明知道我们要犯这些罪犯这些错，他还应许要爱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而且在我们在以后将来以后还要再犯错的时候，他就从来都不离弃我们。而且像圣经里最后这个荷西阿书最后神也是给人类有应许，我觉得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很感谢神。还有第二点呢，我就是想说荷西阿这个人，从圣经里头我们多次读到的一些章节，可能就在七章吧，我记得讲过好多次什么团面盆啊，还有发酵，还有炉火啊，我就觉得给我感觉这荷西阿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可能他的职业也不为人什么多尊重，感觉这也就是一个做饼的。所以我就觉得神就能够拣选何西阿这个普通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如果你真听神的话的话，神不可不会因为你的这个身份啊、尊地位啊、尊卑之类的来区别对待你。还有一个就是何西阿他作为一个就是做饼的一个人，他能够从这个通过他做饼的这些日常的这些经历中间，能够把他和这个社会的百姓之间的行为之间有联系起来，说明他是一个很善于思考的人，能够时刻把自己的生活和生活的细节和神的这个对他的旨意能够连接起来，是让他能够在神使用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准备。所以我就说，我觉得我们普通人在活在这世上，真的不像是不会有什么惊天地，这个特别像那美国的那些救世主那些电影中间好像有多么震撼世人的那些事情的发生。我们可以通过日常中生活中间点点滴滴，去在我们的生命中去服侍神。而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小瞧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有一个是就是神让何西阿去娶这个淫妇，我感觉着他来来回回娶了几次，就说而且他们生了孩子也生了好几个，至少生了三个。就说如果要是普通人，就说你和你自己的夫妻之间生了三个孩子，为什么还要再分开呢？那就说明还是有感情上的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我不太清楚哦，因为我觉得作为这个淫妇来说，她也有情感上的需要。她绝对她有她的罪心和罪性，但是如果要是何西阿能够真的让她的妻子感受到她的爱，我觉得作为一个女的，如果一个女的如果真正的感受到爱的话，她可以完全放下所有的一切，能够都会去追随自己的丈夫。我觉得何西阿可能在这中间，我说个不敬的话啊，我就觉得何西阿可能也有一些对待一个淫妇，她也就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情绪上的抵触。虽然娶了她，但不一定能够真心的去爱她，所以就会来回的反复，让这个妻子不停的去跑，最后在她的妻子处于特别特别羞愧的那种境态之中，把她最后又赎回来。我觉得可能她的最后的这一次救赎真的是让她的妻子能够回心转意。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间，何西阿可能也改变了对待妻子的这个方式和方法，还有他的心态可能也会转变。我相信经过最后的一次救赎，我觉得何西阿也没有多少钱，而且他的妻子当时这个被他赎来的时候那个价钱也非常的低贱，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可能两个人经过这种特殊的这种苦难的情况，可能两个人的情感可能会更上一层。我觉得何西阿可能这个时候也才会真正的体会到神让他爱妻子是一个多么的无条件的爱，不离不弃的爱，而不是说是带着一个因为人都是有错的，而所以说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我们总是在看对方的缺点，看对方做的不好的地方，那这个人真的是不值得我们去爱。但是如果他要是能够真的是像神按照神的那种方式去爱我们的话，那 爱他的妻子的话，那我觉得将来他们两个人一定会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谢谢。
嗯，好，哦，谢谢学长的分享。三点，一方面就是说联系到自己跟孩子的关系，再来解读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看到我们人确实是在罪，就是罪性在那打，好像是在打转。我们父母怎样，当初怎样带我们，我们现在怎样带我们的孩子。另外就说读得很细，就第七章的时候，何西阿先知借论考丙这个这些细节。当然很多的人会解读，就说何西阿有可能是考丙的人。这个呢我们稍微小心一点，因为这个其实写作的人，就像我们平时如果写什么东西，那你去流行生活中间呢，即使不是我自己做这个职业，我也会流行别人做怎么做，借用那些细节。如果我没有记错，混沌宫中间写的那个有个对联叫什么，处处留心皆学问，人情通达解文章。所以其实真正写的人，他是不一定，这个不一定是他自己的经历，我只是这里面提出了不一定是他自己。当然很多人会去这样解读。还有的话，那个第三点就是何西阿就是娶妻，然后又属妻。这个的话，我在这个学期开始的时候是建议，当然是推荐我们去看这个电影。这电影现在没有上映，那有些弟兄姐妹，我知道有稍微两位弟兄就去看这个书，那个 Redeeming Love 救赎的爱，中文翻译的时候，谁能如此爱我？那如果去看那个书的话，你看见那个读者，我不是读者，那个作者怎么解读何西阿书？他的那个写成小说之后，他就用非常细腻的笔法，因为是个女性作家，他写这位就说女主角 Angel， 她因为是生长的这个环境，还有呢，她不停的受伤害。受自己的母亲的伤害，父亲的伤害，然后在这过程中间又受过很多人的伤害，一直到后来他不敢接受别人，包括那位要属他的那位 Michael 和西亚，就是他的先生，他没法解释，没法接受，然后他损失一种不安全感，因为之前也是有人曾经想帮助他，可是回头就说到头来他发现别人其实想利用他，或者说有人真的是帮助他，结果呢，他也接受别人的帮助，结果害了那个人，所以他有这种不安全感。就说就像我们，神虽然救赎了我们，站在神的角度，那我们过一个完全属他的生活，那是最好的。其实对我们是最好的，可是我们呢就没法领受这一点，所以。这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方式，所以谢谢那个学长读得非常的认真。那如果你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看那本小说，那个非常细腻，就是说，因为跟我们这时代比较接近，100多年前的一个西部淘金那个大时代的背景下写的那个女性，那个很真实的，是有人形的那个就是那个故事中间的。男主人翁、女主人翁都是有联系的，能够体会说为什么人，总是一次又一次拒绝神的救赎，而且一次又一次陷在罪中，因为那个就像14章说的，犯罪是一种病，人犯罪是一种病。这个病的话要从根子里面去医治，要不然的话人就会犯罪，摆脱不了那个罪的束缚。好，谢谢那个学长的分享。那我们现场的话还有那个丁燕，这个何西阿书教授有。
声音好一点。
太激动了。弟兄姐妹们好，那 刚才听大家分享也是让我想起就是在学这一章的就学这个和下书的时候的一些感动，就是可以看到说神对我们是怎样的不离不弃的爱，和从人这一方面来讲说我们是怎样的被逆神，然后离弃神，怎样的让神来伤心。那我今天想分享的这一节经文呢是和瞎书的第六章的第六节，他就是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那我们肯定会想知道说神是如此的爱我们，可是我们怎样才能讨神的喜悦，我们怎样才能是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这个儿女。那我就读到这一节。那我想这里面讲的这个祭祀和燔祭，那当你就是在那个时候神定下了说让以色列人来献祭啊，有这样子一个祭祀的这样一个形式，其实在当时是想要他们通过这样子一个形式来遥望将来的这样一个救恩，也是遥望我们的那个神的羔羊，那来得到这样一个救恩一个救赎。可是以色列人在当时他们其实是把这个当做了一个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形式化了，其实是离开了就是真正的信仰的这个实质。那我们今天的话其实和以色列人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是，其实我主耶稣已经来了，那这个救恩已经是完成了。那我们其实要比以色列人其实我们是更可以做到这一点。那我想说神想要的是两点，第一点是他想要良善，第二点是他想要我们认识他。那我们怎么样做到呢？那我想我们要认识神，那我们首先我们是要去亲近神的，是以我们的心灵诚实去敬拜他。那我们要去亲近他，我们如何真的去亲近他？那我们借着主耶稣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其实那个我们是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那我们也是可以来到至圣所里面。那来到至圣所，我想至圣所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其实是一个远离世界，远离众人，远离一些繁杂的地方。那我们在那里，我们心是完全的安静的，我们在那里是可以遇见神的，我们在那里可以在那里等候他，也是领受神的话语。那这样子我们和神之间会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想这是神喜悦的，这是神想要的。那从另一方面来讲说神喜爱良善，良善从哪里来？那我们刚才很多弟兄姐妹都讲在我们的生命中，其实我们老亚当的生命是全然败坏的，是全无良善的。良善从哪里来？良善是从主耶稣的生命里来的。所以我们要得的是主耶稣，我们要得的是他的生命，我们要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那在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上，我们破碎我们原有的这个老的生命，我们也是从神那里得到从神而来的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是讨神喜悦的，这个生命是良善的，这个生命可以让我们胜过我们这个世界，胜过这个罪的。所以这是我的对我对这一节的一些领受和想法跟大家分享，谢谢。
好，谢谢姐姐。他分享的是何西阿书六章六节，神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认识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其实真正的认识神是跟认识这块是指跟神之间建立那种关系。我们 是通过他的启示，通过他所赐的圣灵，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那刚才弟兄姐妹也分享，我们本来的生命中间是没有良善的，或者说那个良善是缺的，没有真正的良善。所以接下来他说嘛，那个真正的良善的只有一位，只有一位是真正的良善的，那就是神自己。只有他认他儿子的生命呢，取代我们那个败坏的生命的时候，我们里面才会有真正的良善。好，谢谢。看网的线上还有谁？是不是还有？没有了。
亚红，苏杭刚刚进的。
好。
苏杭刚进的亚红，亚红刚的 iPhone 应该有可能是亚红还是？
对，我们在车上跟儿子在车上在听，我们没有办法来分享，谢谢大家，我们在学习了啊。
啊，谢谢。
我们去奶奶家取东西给奶奶。
啊，
好。
好，那谢谢各位的分享。我其实这个已经讲的比较多，我还是补充一点点。我在就是说这个学期跟Jason 还有桃园还有洪波三位弟兄，我们一起准备和西阿叔这个一个相当于一个团队的教导的时候，自己也有很多的感触，就说这小那本小说我很多年前看过，印象特别的深刻。那个何西阿叔也是我们是19年底的时候就安排2021这两年的主日学还有周五还有主日的讲台的计划的时候，是选择是这个学期是何西阿叔，也当时也就是我在读的时候也是有几节经文对我感触比较深。一处的话是在我看看是应该是第四章第六节，就说站在教导者的角度，就说我单名神说他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所以要认识神，要有神的知识，没有认识神的知识会灭亡的。然后责备这些教导的人说，你弃掉知识，神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掉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那这是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无论是站在什么一个位分上服侍神，这个都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如果教会里面不传讲神的知识，不把神的话真心的传讲出去，那弟兄姐妹是因为可能会因为犯罪而灭亡，那个服侍的人，那应该传讲神话语的人，他会也有责任，因为神说你忘记神的律法，神也会忘记你，神会弃掉你，神也会忘记你的儿女。这是我想，这是给每一个服侍的人都是一个很大一个提醒，一个提醒。还有就是那个14章最后一节，这个神说14章第四节，神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消转。因为我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就是从自己这个角度，还有从那个比如说我所关心的人的角度，我所爱的人的角度去想，如果从我自己的角度，我就知道其实犯罪背离神，这是一种病，这是一种灵性上的病。那其实就说必须承认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这是病，然后呢，只有谁能医治这个病，只有神能够医治这个病，没有人可以医治。那我们如果站在比如说所爱的人，替所爱的人去想，因为我们在家里做夫妻，就说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常常会想，就说哎，我去帮助对方改正这个缺点，改正那个缺点，或者是站在父母的角度，我想去帮助儿女改正，帮助孩子改正这个缺点，改正那个缺点，其实没有用的，因为那些是背离的病，只有神可以去医治。我们其实能够做的就是说把神的道，把神的话能够传递出去，真心的传递出去，然后剩下的工作是神做的工作，只有他能够医治这个被盗的病， 而且有让我们看见可能都安慰的是，他说他甘心爱我，甘心爱我，他会像我们会有怒气，一定会有的，因为这个和西阿书其实整十四这个整本这个十四章，让我们看见一会儿神说他要爱以色列，要爱以法莲，一会儿说他要来惩罚以法莲，要惩罚以色列，这个是交替的，他是有怒气，但是也有爱他的地方，他是会甘心爱我的。所以这两节给我们，就给我自己很大一个提醒，一个就是说站在一个服侍者的 角度，我们要明白神有托付，你需要把神的话讲出去，如果不讲出去的事，那别人灭亡你也当，你也要担罪，还有就是说这个被盗的病只有神可以医治，我的也只有他可以医治，我所爱的人被盗的病也只有他可以医治，好，不晓得我们这边
分享，
我们今天有两位客人，一位是那个
荣光，黄荣光弟兄，
还有四个姐妹，史堂牧师是个老朋友，你看我们教会的人，教会的姐妹对史堂牧师都很熟悉。
好的，这个和西阿书啊，神啊，这个神兴起和西阿先知，然后叫他去迎父。虽然明显，何西阿可以说指向神，那么他叫何西阿去娶淫妇，所以 神在这本书，其实我先讲这本书的重点，这本书的重点要我们知道神有怜悯，因为淫妇所生的儿子给他取名叫罗
哈马
路，是不是？
对，
不怜悯。那么第二个给他起名叫罗阿敏，非我名。然后第二章啊，说神后来要怜悯你们啊，非我名，神要称你们为我的子民啊。所以这本书啊，告诉我们。是我们是神造的，但是人不归向造他的神啊，所以在神眼中这是淫妇，这是行淫，因为造你的神，爱你的神，你不归向这位神，你去啊找其他偶像也好啊，所以在神眼中这是淫妇。所以和西阿书，但是它主题你看，就是淫妇所生的孩子，这个重要。不蒙怜悯，本来不蒙怜悯，因为你们行淫嘛，你们不爱神嘛，所以啊，是你们自己选择不爱神，所以神不怜悯嘛，是你们自己选择啊离弃你们的神，所以在神眼中非我名。但是后来。神说的，从第二章开始，不蒙怜悯，神将来要怜悯你们，神将来你们非我名，你们选择非我名，神在将来要叫你们为神的儿子。但是一点很重要的，归向耶和华，你们几次了？第六章好像归向耶和华，最后一章十四章归向耶和华。神爱你们，但是你们要归向耶和华，你们需要悔改，你们需要悔改，那么你们就能够蒙怜悯，你们要悔改，你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个罗马书引用何西阿书，那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主要讲神有拣选的恩典，因为神有怜悯，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是恩待谁，有没有？所以强调是神虽然有拣选，但是他的拣选是出于怜悯。所以罗马书第九章二五二六好像引用何西阿书第二章第一章跟第二章啊，神有怜悯，但是人需要悔改吗？神给你自由选择嘛，但是你需要悔改归向耶和华，那么就蒙怜悯嘛，就蒙拣选。 所以主要是悔改归向耶和华，就蒙神怜悯，也能够成为神的啊子女。我想是何西阿是主要重点是这个。
好，谢谢，谢谢，谢谢啊。皇帝说还是你怎么称呼你？就是何西阿这个名字，我想这个名字大家会接一个熟悉的人，叫做约书亚。那约书亚的名字其实也是何西阿，他这个他有两个名字，一个叫何西阿，一个叫做后来改名叫约书亚。所以他是来预表那个拯救者的意思，拯救者的意思。那神让何西阿跟他的三个孩子取名字，一个是耶斯列，然后那个非罗阿米，罗阿米，然后罗路哈嘛，改成就是说审判人道耶户家非我名，然后呢不门名序的意思，然后名字改过来了。改成阿米是我的名，改成那个路哈嘛，要门年年龄，然后呢耶斯列意思把他名字虽然没改的意思改了，说重新建立，重新扎止，所以呢那个主题就是说问何西阿来预表上帝，来问那个淫妇来预表我们，那我们都是背弃神的，所以唯一要做的工作，是因为出他的怜悯，他在拣选我们，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归向他，归向他，就可以能够闻怜悯得救得医治。好，不晓得 Jason 有没有这个补充？
好，我分享一点点哈。我有一个经文，刚才正好那个谁，丁燕已经分享了，也是我本来读的一个 highlight 的一个部分。我喜爱两章不喜欢，不过我还有另外一段经文，我也是有点感动，就是说那个第五章的最后一个那个部分，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急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这个里面其实比较 highlight 的给我最主要的那个自觉有罪。上帝是一直有在发信息给我们，但是有些人就是说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有时候有一些悔改是真的听到信息下去很快就是自己觉得不管是说面子上过不去或者暂时的一个良心上过不去，赶快就认罪认一下，但是说这个有时候有可能是迫于环境或者迫于怎样的一个状况去认罪，但是上帝在这里其实要的是那个自觉，就是你自己从心里真心的从心里出现这样的一个悔改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是 我觉得是我自己领受到的一个部分。这个让我也在想起那个马太福音里面有在讲那个两个弟兄的时候讲去做工的事情也是一样，就是有一个说我去做，后来不去做，另外一个没想做，但是他心里自觉还是顺服上帝，真正那个行动去顺服出来，那个是一个真正的自己自觉出来的一个部分，所以说这个是我的一个领受的部分。所以是他一直叫我们悔改，但悔改的很重要，要有自觉，从自己心里出来的那个部分。好，
谢谢 Jason 的分享，他就联系到这个马太福音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大儿子跟小儿子，大儿子说我不去，小儿子说我去，小儿子说了半天不去，大儿子说不去，然后来觉得对不起父亲，然后就去了，就工作了，所以那个真正的行动来改变的，那个是真正的悔改。所以何西阿书五章十五节是神一直等待着我们回头，但是这个必须是自觉的，不是出于说我看见这位的弟兄姐妹好像都在认罪悔改了，我不认罪悔改了，面子上过不去，那个不行，或者压力，或者说在家里被逼得没办法，被父母逼得没办法，被什么那个配偶逼得没办法，被很多人甚至有时候被孩子逼得，我不行，孩子等得太了，不是等着我。这个是不行的，必须是自己从里面真心诚意的自觉领罪，那这个才是神所悦纳的。不晓得苏姐姐妹有没有分享？
刚才我就很快的每一张扫过去，当然前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或者是叫他去娶淫妇，所以刚才弟兄吴长老 想到是的，特别是在服侍神的人，真的是有时候神叫你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你做吗？所以我的第一个印象，很早以前看到的时候说，神好卖光。真的很多时候，当你要服侍神的时候，然后神就会给你，好像要你去做一些你觉得不可思议、不合常理的一些事情。那我们是不是愿意去顺服呢？所以至少从何西阿给我的感觉，这位先知真的是很不容易，愿意这样的顺服神。所以对于服侍神的人，真的是这个是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一个要点。特别紧接下来就很每一章几乎每一章都在形容他们又犯罪了，又归回了，又来来去去的反反复复。可是当中呢，几乎每一章我发现有一点我觉得很特别的，而且第四章第七节说，祭司约发增多就约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所以他们犯罪了，他们想我赶快来到神面前来赎罪，所以来献礼物来，可是神一点都不喜悦，所以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觉得很奇怪值得我们思考。然后第五章的第六节也说，他们牵着牛羊去寻找耶和华，却寻不见。他们以为我得罪神，我赶快来到教会里面多奉献一点，多做一点事情，可是神一点不喜悦，他们寻不见。然后第六章第六节一样，又是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喜爱认识神，是你翻祭。所以很多时候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就是说我好像对神很亏欠，所以我就赶快来在教会里面多做一些事情，然后来弥补我的亏欠。没用的，神一点不喜悦。所以神要的是我们真的认识神，对神的爱，而不是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表面的功夫。然后紧接下来你看第四第七章也提到，他们就是那种虚谎的那种显露出所做的那些形式虚谎，使到神都不纪念这一切。然后第八章第四节你说，你看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并不是从神来的，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他们用金银，因为前面有讲到说他们都已经很富有了嘛，对不对？可是他们，所以他们以为感谢神给我的这么大的祝福，金钱物质上面的祝福，好吧，我就奉献给神来弥补我心里面的隐而未现的罪过，有用吗？没有。神说什么？我却不认。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所以神根本不领情。第八章第十一节说，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哇！所以我们以为我们越服侍越多，神就喜欢嘛？这里明明的跟我们说，这些越多的祭坛反而取罪，使他犯罪。然后十二节就是，神说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联。所以就是如果我们不守神的律法，我们如果不爱神，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如果只想靠表面行为一些东西来讨好神，一点没用。所以第九章也类似的东西，第十章也类似，我看我就不要讲太多。不过真的是几乎每一章都有类似的，就是说他们想说你依靠自己的行为，要仰赖自己的勇士正众多。神说我根本不理这一切，
我想用宗教的仪式，
对，想用这些做一些表面功夫来讨好神。神是鉴察我们人心的，所以如果你的心不正，你做再多在教会服侍再多没用，白忙一场，到时到回天家在基督台前你交不了账的。所以何西阿十二章说，所以你们当归向你的神， 所以刚才我们都说的，当归向你的神，谨守仁爱公平，常常等候你的神。好了，我刚才就是看到舌长
这么顺利
后面我吃退，就是我说那怎么办呢？总该有个答案嘛。最后好的答案来的，你们当归回归向就好了。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十二章那个讲十二章六节之前，就讲到雅各跟神的摔跤。我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把雅各跟神的摔跤的事情之后，紧接着说你们要归回？所以你给我看到我雅各跟神之间是那么的坦诚，他心里面有什么，他直接的表露出来，他很勇敢的来，甚至跟神摔跤，因为他不信，他害怕，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把他心里面的所有的软弱，就真的是在神面前完全的，怎么说呢，毫无隐瞒。所以这是只有当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毫无隐瞒，甚至跟神摔跤之后，我们才是算是真正归向神。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神很客气，特别是对我们都不好意思，哎呀，跟神讨价还价，我们都不好意思跟神摔跤，我们都不好意思跟神坦然地表露我们心里面的软弱。可是雅各给我们的榜样并不是这样，所以直接跟神摔跤吧。这样摔跤之后，你就会转回归向神，你的信心就会增加。
好，谢谢四方姐姐的分享，就是 很有标准。是借着那个约翰福音，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的话，说神是个灵，我们拜他们心灵和诚实。所以不是宗教仪式，这些宗教仪式祭坛再多牛再多都不能够真正蒙神的悦纳。然后呢，跟神的摔跤的话，雅各其实一生都在跟神摔跤，从雅各豆口，其实说从那个在伯特利，在那个梦中他遇见神，把雅各豆口跟神摔跤，一直到他晚年，神不断的在他生命中间做破碎的工作，让他完全的顺服。最后到年迈的时候，他拄着那个杖，拄着杖在床头敬拜神，那个时候他是真正的被神得着了。所以这是一生的摔跤的过程。有一个作家就是C.S. Lewis， 那他呢写了一本小孩子非常喜欢读的书，《纳尼亚传奇》，其中有七传，那其中我忘了第二传和第三传，那书中间讲到有个比较讨厌的小男孩，那个他呢就是去一个岛上，他就变成了龙，就那可怕的龙。那龙是因为贪婪，是因为这个就是自私，就是变成了龙。可是他变完龙之后，他就想变回来，变回来之后呢，你看见他做破碎的工作，需要把那皮给撕掉，他自己撕掉一层皮，觉得好一点了，那这个皮又长出来了。然后再撕掉一层皮，他自己撕掉两层三层之后，他撕不动了，身上还有那个皮。结果呢，那个狮子就代表那个预表那个耶稣来了，跟他撕一层两层再撕三层，最后才真正的就是真正的复原了，真正的得医治。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跟神摔跤的过程中间，比较浅显的罪，我们自己可以去掉。读圣经之后觉得这个可以去掉。再深一点的也可以去掉，那真正的我们骨子里面那个罪，那个还是需要靠神的恩典，神自己来做这个工作才能给去掉。雅各就是这样，神从他生命中间把拉结给取走，然后呢暂时把他的两个儿子给取走，约瑟给取走，他以为约瑟没了，然后来呢又让那个便雅悯暂时离开他，就是这样，意思是把那个把他生命中间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舍不得放弃的东西给取走之后，他才能够完全的信靠神。所以呢，这个 C.S. 路易斯他就是说，那个小孩子能够懂得语言，就能够把这样一个很非常深奥的这样一个道理就给讲清楚了。自己可以去掉一些那些比较表面的，但是呢最里面那个 那是什么样去？去掉之后，那个才得到一个新的、崭新的生命。好，谢谢大家的分享。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下个星期我们是请一些宣教士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他们宣教的这个宣教工场上的一些经历。希望要大家能够我们到时候一起合班啊，请。好，那时间交给 Jason。
好，今天我们要准备请小玉长老祷告。今天是一个学期最后一次，我们请他，一个是特别的为我们整个就业班这个一个学期，感谢上帝带领弟兄姐妹一起的学习哈，也求神预备我们的心，特别是假期的时候，要请大家每个人都带。我们有讲了，所以说也请大家预备心，雅各书好。还有一个就是继续的为教会的开放，逐步的开放，大家回到教会家去，也大家安全，特别也夏天有可能有一些人外出，也保守大家的平安呀。就这两点，请小玉长老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弟兄姐妹这个学期我们一起学习何西阿书，看见我们人是原来是如此的败坏，我们生在罪中，我们活在罪中，罪犯罪成了我们心灵的疾病，也看见主你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一次又一次借着 你的仆人，借着众先知呼唤你的百姓回头，主你也是赐下那个医治的爱，能医治我们这被盗的病。主也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这个就业班，带领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真道上不断的长进。主你的真道要来建立我们。主，我们也是为暑期我们要学习雅各书，也是你再次借着这本书借着主你的圣灵对我们弟兄姐妹说话，让我们晓得我们的信仰不是仅仅是停留在嘴上，也不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面，那是要活出来的，要实践出来的。主也是为这个暑期中间，我们准备邀请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在主的话语上一起来服侍，求主你的恩待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有很好的预备，更是预备我们的心，也是为暑期中间。现在因为这个疫苗已经接种进行比较顺利，可能暑期中间有不少弟兄姐妹会有短期甚至有比较长一点的出行的计划。无论我们去什么地方，主你保守我们身体上的健康，主你更是保守我们的心灵的健康，在这样一个时代保守我们远离一切的试探，让我们行事为人能够被称如我们得救的恩能够相称。主，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